三个啊宗教教育周的主题啊，就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啊，提到神对属灵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啊！所以有时候小弟会想象，当末日要来之前啊，真教会要传遍世界。甚至你的左邻右舍啊，可能会听到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会说啊，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这里有真耶稣教会吗？你就会跟他说有啊，那我可以去吗？啊，到时候他们会主动来啊，因为在以赛亚书二章二节那边就提到啊，将来万民要流归这山。到时候许多人会说，来吧，我们来奔锡安的山啊，那里有神的话语啊。所以既然圣经这么应许，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那在这个之前，我们会要有一些必要做的动作啊，就是十九节啊，神眷顾了他，今天神也眷顾真教会。在啊将近一百年前啊，福音传到台湾，很许多的教派都觉得啊，这个真耶稣教会哦，要人没有人啊，要钱也没有钱啊，哎呀，三个月就结束掉了啊！没想到我们靠的是圣灵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我们今天虽然看起来似乎有点停顿，但是也是神给我美好的机会啊，常常危机就是转机，因为在不顺的当中，我们才会静下心来思考我们哪些地方要做调整。那今天有许多教会也把这个注意力啊，看到圣经，看到基本的信仰，也都努力要推动每一个人来读圣经。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再不推动全家好好的重视圣经，重视祷告，重视圣灵的带领啊，那可能危机就真的会临到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提到，我们都是祭司啊，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祭司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人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直接向天上真神祷告。啊，神的祭司，神必定垂听他的祷告。啊，祭司就是替人来向神为这个人代求，我们可以为教会代求，我们可以为孩子代求啊，这条路是畅行无比。但是有一件事，如果我们忽略了啊，这条路就断了。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可以从圣经每天一章，或是有的人啊更愿意每天三章，一年就把它读完啊。我们认真去思考，我们不是只有读经，我们的读圣经一定要慢慢读，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来读，要读到心里火热，要读到会感动啊。我们的读经不像外面的念经啊，有的人说我有在读经啊，我每天都读一遍，我每天读什么，结果他是做样子的。我们要读到心坎里啊，不是念经啊，我念了一遍那个珠子就剥一颗，念一遍剥一颗，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地方提到，我们还要把这样子的教给我们孩子。我们今天青少年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找不到镜子，找不到合适的镜子，没办法看到自己，所以他要用各种方式在问我是谁。偏偏这个社会已经扭曲，没有办法真正告诉他你是谁，还乱教一通，所以让我们的青少年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今天啊，要让孩子能够拿到这个属灵的镜子。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所提到的啊，就是读圣经啊，就是聚会，就是祷告。当我们的孩子愿意有这个习惯读圣经，我们做父母就不用担心了，他自己会调整。他看到镜子啊，我怎么长这样啊，不好看啊，我一定要改变，我要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啊，自己就改变了啊。甚至呢，我们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啊，就像我所做的见证，我没有想到说跟孩子的冲突就在家庭祭坛啊就解决了。如果我没有家庭祭坛，我就没有机会让孩子来跟我和好啊。我们僵在那边，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中间的桥梁，成为一个沟通的平台。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这样子的平台，我们可以跟家人商量我们哪一天最好啊。那像我们所做的这个啊，这位执事的见证啊，他天天都在做啊，真是令人值得学习跟效法。所以这边提到说，如果我们的民啊无知识，就会灭亡，而且我们本身呢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这是很严重的咒诅。不再做我的祭司，就是你祷告没用了，你祷告半小时一小时都没用了，你进食祷告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做该做的事。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能都。也就是说呢，有的人可以进天国啊，有的人不行啊。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天父旨意你要遵行，不就要先认识他吗？要知道他讲什么，要知道耶稣现在的命题是什么，我们要照命题来回答问题啊，我们才可以得着神的恩典。所以这边如果我们今天再不这么做，我们看到就是啊，孩子不听话啊，我也祷告啦啊，我们想说啊，你要祷告啊，你孩子这样要祷告，我祷告了怎么会没有用？那我们就要去反省，是什么东西让我的祷告不能透入，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有中间有神的愤怒，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祷告从中间隔开，使我们的祷告不能透露，就像耶利米哀歌里面所写的一样。所以这边说，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哇，这句话更重啊！我们今天有多少儿女被忘记了啊？所以这次啊，到国外去看一看，发现我们在国外的这些青年流失很严重啊。当我在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间很大的教会啊，他的教牧也跟我说，只是我们教会流失的也很严重，我们的国中班高中班聚会人数剩四成啊，本来都有七八成的儿教上国中就剩四成，都不见了，都去补习了，家长也不在乎，觉得说去补习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将来怎么交账啊，我们的孩子是要在家里把他培养起来的。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啊，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讲到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这边讲了一段很有趣，六章七节，列王记上六章七节，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阿们。建殿的石头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为教会所需要的格式来做训练教育呢？我们没有用圣经来教导他 他将来怎么在神面前侍立呢？我们没有做好榜样，我们的孩子从哪里学榜样呢？所以下午提到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那做群羊的榜样，我们的目标就像这里所写的，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山中就是你的家，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你不要你的孩子来到教会还让人家去敲打，复制锤子敲的都是声音，因为你的孩子不能接受教会的规范，不能接受教会的安排，不能照规定服装仪容，不愿意照规定去穿，意见很多，谁造成的？父母造成的。你没有先把它削好，没有把它敲好，你没有先在家里该敲的、该凿的、该痛过的，你要在家里就先痛过了。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有在进行家庭祭坛，其实你看那个孩子来到前面祈求灵恩祷告，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家里有在做家庭祭坛，因为他眼睛都不会张开，因为他习惯就是认真祷告，他眼睛稍微张开看到，诶，爸爸妈妈没张开啊，好，那我就不敢张开，好，这叫做身教。好，如果平常就没有祷告，突然之间来到前面，你会发现他就一直眼睛一直张开。所以我曾经在石牌教会，在推动家庭祭坛，推在神的带领推的还不错的时候，我曾经看到所有的孩子出来没有一个眼睛张开，好神奇哦。但是呢，在我的家里面，因为平常有在祷告，他们来到我前面祷告，那就是正常。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思考做群羊的榜样，我们有没有做榜样，我们有没有祷告给孩子看。好，所以这边提到说在家里面就要把它训练好，所以这边到时候要建殿，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不能拿到神的面前，拿到教会说我的孩子可以了，可以来领师，可以来司勤，甚至可以翻译，我还可以讲道，还可以做各样炊事各样的工作，我的孩子准备好了啊，跟负责人讲一下，我的孩子准备好了啊，让负责人说，哦，真的哦，哦，那我来排什么啊？我们在做事工训练也一样，在山中凿城，山中也是在我们的宗教教育的教室里面，你要在教室里面就把它训练好，你要在家里面就把它训练好，该凿的就要凿，该敲的就要敲，凸出来的地方该敲掉就是要敲掉，然后来到教会就是刚刚好放下去，非常的棒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做这样子的榜样。我记得我孩子我老大是女儿，后面两个儿子，有一天我看到一幕景象，觉得很好笑又很欣慰啊！看到他们要做办邓家家酒啊，姐姐就一声令下，姐姐六岁，两个弟弟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啊，两个还走路还摇摇晃晃，姐姐说来，我们现在呢要来玩游戏，我就说哦，玩什么游戏啊？哇，这大姐头哦，再来就搬一个小椅子，然后呢就放一个小桌子，然后就拿我们家那个皮尺哈，姐姐啊就放在脖子这边绕了一圈，我说做什么？他就说坐好，同心默祷，哇、哦啊，弟弟两个就默祷，阿们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要讲道。啊，他就讲到，他讲到不是讲东西，他就我们现在讲到那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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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讲啊，啊，因为不太会讲嘛。哦，我在旁边看着觉得什么家家酒不玩，玩这一种好。可是原来他就是看到父亲常常就在台上在讲道，他学起来了，他看见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留下的是什么样的榜样？我们有没有让孩子来做学习？所以我们看回到这个创世纪的18章19节啊，所以神眷顾我们真教会，眷顾我们每一个家，19节就是要叫我们吩咐孩子跟眷属，这个就是建立家庭祭坛，还有全家信主。再来呢，要做什么？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就是他要有行为啊，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就是我们要做他的榜样。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要谈的。我们没有做榜样，他怎么学习呢？那这些都做到了，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的话不会落空，真的啊！在至少在小弟的身上，我趁现在回头一看啊，神真的带领得非常好，我没有后顾之忧啊！啊，不用担心孩子的什么啊，婚姻，感谢主啊，工作，感谢主啊，信仰呢，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安然的？好好的就专心做主的工，就把它交给神。那在这之前我们有没有做好榜样？主耶稣他本身也都是有做好榜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阿们。举个例，主耶稣说要爱仇敌，要为他逼迫你的祷告。爱仇敌，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在对方真正的需要上全力去设想跟满足。那仇敌你要爱他，不是不理他，不理他叫做忍耐。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要把恩慈丢掉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今天通常只有做到爱是恒久忍耐，不要跟他计较就好了。不要跟他计较，那只有忍耐啊。但是又有恩慈，你要想办法对他好。你要让他改变，你要让他回转，你要让他得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他去想。所以耶稣这样说，说这样子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所以反过来讲，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了。我们今天宗教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教出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出的孩子是像耶稣一样，以耶稣的榜样来教。圣经里面记载生活动作语言最多的就叫做主耶稣。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就是给我们当教材教孩子的。再来，我们要教孩子这么抽象的东西，你难道不要自己先像耶稣一样吗？所以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披戴耶稣啊。然后呢，慢慢的让耶稣成形在我们里面。从披戴，其实披戴说穿了就是先学啦，先装嘛，至少要装一下。我们今天有些信徒啊，连装都不会装，装成耶稣一样也不会装。其实装成耶稣的目标是要学耶稣啊，这个地方耶稣怎么做？可是我的想法怎么会这样啊？不对，我要改变，我要学耶稣。学到最后有一天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呢让耶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你就完全就像耶稣一样，思想像耶稣，作为像耶稣，所以耶稣他这么说他也有这么做。这样子呢，48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的要求标准叫做完全。如果完全用数学上来讲叫做 100%， 99% 就是不完全，98也就不完全。我们要去拼那个100，在信仰上要拼100。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有那么难吗？有真的100吗？有可能吗？进天国要100分才进去吗？没错，进天国就是要100分， 99 就是不能进去。但是我们要靠神帮助啦。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保罗怎么像标杆直跑。他是保罗耶，他对道理何等的认识，他跟神面对，主耶稣面对面在学习道理，他这么认真，他用其他一生在传福音，甚至被打，甚至最后被殉道。他是保罗，为什么他需要用跑？而且他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在保罗的头脑里面，他就认定耶稣要的就是100分，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耶稣难道只有嘴巴讲吗？他也做出来。所以我们看 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边提到，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三十三节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钉子已经从两个手掌穿过，钉在木头上面，手跟脚都是被钉子钉上去了，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今天不是只有人家对你讲话恶毒而已，不是只有排挤我而已，不是只有霸凌我而已，他今天是危及到我的生命，他要置我于死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讲过要爱仇敌。什么叫爱？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除了忍耐，耶稣也展现他的恩慈。他知道这些人在天父面前死定了，因为他们杀害神的独生爱子。他们现在最需要就是求赦免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是发自他内心，而且他觉得这时候是最应该做的动作。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身教。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我们做教员的，甚至我们今天在座的长职负责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要当榜样，好好辛苦哦。啊，但是神给我们的目标，你就是要做榜样。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一节，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这边彼得长老他是针对长老的劝勉，其实也今天也是针对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所做的真的有影响力吗？啊，在好几年前啊，我们教会有一对新人结婚了啊，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夫妻一张卡片，卡片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啊，我想说啊，怎么去参加婚礼还特别给我们一张卡片，别人没有，然后就给我们哦。啊，这张卡片上面就这样写，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结婚了，我们一直很羡慕啊，执事家的家庭的服事，我们也希望建立像你们一样的家庭，做这样子的服事，荣神益人啊。后面还写很多，那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我们被效法了呢。我是谁啊？可是我们常常认为我们不可能、啊、有谁会在看我们的行为，但是就是有人啊，我们可以肯定说今天都没有，教会都没有人在看我，真的吗？至少你的孩子会看你吧、啊、做父母的啊。我记得有一天我的父亲也这么跟我说，他看到我的一些啊在圣工上的表现，他说他很欣慰啊。那他原来连做父亲的也会看他的孩子。今天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会影响任何人什么事情，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啊。当我们要做群羊榜样的时候，你会给自己一定的压力，会告诉自己所该做的事情啊。所以连中国也有一句话这么说啊，在《论语》里面说，子贡说啊，啊，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意思就是说，君子就是一个在上位的人，他犯过错的时候， 如日月之时焉，跟日食月食一样，哇，全世界都看得到啊。如果从地球科学来讲，月食还好，日食还好，日食就是只有特定的区域才会看到日食啊，月食不是哦。月食一旦发生，是全球只要是晚上都看得见，你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如果呢，这个过也人皆见之，就是你如果犯过错的话啊，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呢，更也人皆仰之，你如果改错自新啊，大家都会仰望你啊。这个讲的是君子，但是对我们来讲，今天大家也都是在看着我们啊，看着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留下这样子的榜样？就像孩子有时候会做你的动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现在先回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七节，我们从第七节看起。第七节开始讲到家庭祭坛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比方说聚会，几岁可以坐在会堂聚会？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孩子很吵啊。可是今天我看到我们这边很棒，我们让孩子坐在前面。以前在我的教会，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孩子很吵，去副堂，去副堂啊。但是我当教牧负责人，我就想到要以身作则啊，我就让我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就坐在旁边一排，就坐四个人。几岁开始坐？四岁，从四岁啊。那其他的呢，很小没有关系，就坐着啊，然后呢，就专心听道理啊，扭来扭去，动来动去，讲话啊，妈妈呢就大腿就捏下去啊，这个也是该教的。所以我们说要教他快乐的敬拜，但是呢，该有的敬拜啊，该严格你还是要严格。你要用斧头，你要用锤子，该敲的就是要敲。那事实上，他们这一批现在都长大了，今天有多少个还留在教会？你小时候都舍不得让他坐在会堂聚会，他将来怎么有办法坐在会堂聚会呢？我们有些父母啦，带着孩子，因为很小，刚开始坐副堂，那情有可原。可是你的孩子逐渐长大，你怎么一直离开不了副堂呢？你为什么一直离开不了妇幼区呢？啊，结果这些孩子后来我有在观察，因为这样观察几十年来啊，一二十年，看到这些孩子在敬拜的心智上就比较差一点，他就不会那么认真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些榜样？好，也包含我们今天当教员的，你要教你的学员啊，你要教他读圣经，那你本身有没有在读圣经？你要教他聚会，你有没有常常聚会啊？你教他呢要遵守神的道理，那你有没有遵守神的道理？你在服装上面愿不愿意为了神牺牲一点？好，为了神，那我就发型就不要变嘛，我就毕恭毕敬啊。所以我常常跟这些教员讲，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发型都没有变过，为什么要变发型？那不是重点啊。啊，因为要让大家看到是敬虔服事的态度。啊，所以我大学就长这样，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目的就是为了要来敬拜神，因为其他都不是重要的。我们愿意为神来多尽一点努力，那也让孩子看到。所以我孩子的发型也都没有变过。啊，想说爸爸妈妈都长这样，有什么好变？我们没有告诉他说啊，你头发太长了啊，你怎么可以染头发啊？你怎么可以穿耳环？这个都不用谈，他就看你嘛，你就长这样啊啊，然后他也愿意信服你，他就照这样子来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所以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包含怎么敬拜。啊，包含怎么做圣工，怎么面对神所托付的。再来第八节，也要记在你手上为记号，戴在你额上为经文。记在你手上，你手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符合真理？啊，主耶稣留下来的标准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好，我们这边先做记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阿们。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所做的就是照那差他来者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手上带着经文一样，提醒自己神的旨意就是什么，我就是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今天有时候很热心，但是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手上是没有经文的，因为随我高兴。我觉得外面现在在流行什么就带进来，我今天发现啊，人家现在大家应该怎么样会比较好，我们今天福音茶会呢应该要怎么样让才可以吸引慕道者进来。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出于爱主的心，那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都是各种方式都可以来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些设计，我们在带入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怕慕道者对道理抗拒，无法走进教会啊，我才去做这样的活动，那神不会同在啦。啊，因为你没有想到神。就像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啊，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像我们今天外面的人这些坚硬的心，你怎么攻进去？我们又会用很多方法说啊，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些去买一些武器啊？我们是不是要再先锻炼一下啊？至少以色列人先练个六块肌嘛，啊，强壮一点再来打，或者是呢啊，我们做一个长期规划。但是神叫你今天要攻，你就是今天要攻。可是我现在今天没有东西可以攻啊，你就信靠神吧，我们就直接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觉得没什么啊。我们今天的手有没有带着经文？我们在做神的工有没有带着经文？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哦，啊，特别是我们的长职传道负责人，当然我们所有的长辈被称为老信徒的，你知道吗？那个初信的人都会看老信徒说，哦，原来要这样子。啊，那个老信徒也觉得说，我在教会里面其实本来就没有很出名嘛，他就觉得哦很随意啊。可是没想到在刚出信的人，他就把你当标杆，你到底留下了什么标杆？好，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这个，我们要留下榜样，有些我们必须要牺牲，我们要改变，不是我高兴就可以。我记得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是第一次买电视游乐器，其实我很爱玩啊，我买回来之后就开始玩，我都玩赛车，发现压力很大啊，七早八早就当负责人，我的老幺刚出生我就当负责人了啊，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我就买赛车要发泄一下。我在那边玩，第一天玩，第二天玩，不知道第几天齁，我太太突然就忍不住了，就跟我说，你真的要在孩子面前玩吗？我就突然想到啊，孩子在看耶，他看到爸爸是在玩游戏啊，他看到爸爸是在滑手机，你教他怎么改，你帮我滑手机，不要滑不要滑，哦，自己继续滑，我是在办公耶，好，你讲再多都没有用。所以我常常在教员讲习会跟我们的这些老师们说啊，我们的讲员啊，我们的班务说，你有些事情要联络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收手机，你要用手机请到我们的办公室啊，在那边走出去所有人都不准拿手机出来，那叫做身教，孩子都在看啊。所以我们到底留下什么身教？所以有的教会会说啊，今天下午齁，信徒会议齁啊，所以孩子支开，为什么要支开？我们这些做大人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定要支开，你要让他看到在神的家里面讨论事情和乐融融的那一面啊。啊，我有意见啊，来请说，我觉得齁，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啊，态度很客气好啊，大家看看到底怎么样哦，这样子哦，嗯，很棒，大家觉得如何呢？诶，他提得很好齁，让孩子觉得说，哇，这就是一家人啊， 啊，你千万不要在那边拍桌子啊，啊，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啊，大家就会吓到。我刚开始被选到总会代表会的时候，第一次回去之后，还没有来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啊，你被选到总会代表会代表齁，你心脏要够强哦。为什么？这次我们要去思考，吵架才能解决问题吗？那我们把主耶稣放哪里？我们今天教会有神，所以呢，很多意见我们可以理性提出来，然后呢，看大家有的意见很好，但是时候未到啊，啊，时候未到，那就先不要嘛，好啊。如果意见很好，时候到了啊，就自然成型，大家笑眯眯的开会。所以有一次啊，啊，终于在代表会担任主席团，我第一天就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来开会哈，我们是在开家庭会议。我们是开家庭会议，有人开家庭会议会吵架吗？我们家是不会啦。啊，家庭会议就是家庭会议吗？家庭会议就是为了全家好。这个就是一些身教。啊，所以我们到底留下什么身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手上面，你在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哦，经文。神的话。啊，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我们有很多教员，我们本身是家长的，我们在跟孩子谈的时候，你在谈圣经，你就照圣经真理去谈，不要加油，也不要添醋啊！尤其我们今天当领会者的啊，更要小心。我们今天所讲的道理，是不是完全是照神的话来讲出来的？耶稣难道不够聪明吗？耶稣难道没有创意吗？啊，耶稣的智商绝对超级高的啊，甚至呢，他可以舌灿兰花。啊，讲的这个非常的啊轰动啊。可是耶稣他怎么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孩子的时候，你跟孩子讲的是不是要照神的话？我发现神的话真的是很棒。我记得我孩子呢，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哦，他很欢哦，他小时候可能啊不知道就很欢啊。哇，阿公啊，我有一次下班回来看到，诶，还没进门就听到孩子的哭声，一进去就看到阿公阿嬷两个手插这样子，对孙子莫可奈何，哦，又逃。啊，看到我回来说，林健，林健，你处理好。哇，哦，看到他，我是虽然是我儿子，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看到他在哭，哦，火都大了。我跟他说你怎么了？啊，他就说他一定要怎么样，因为他很坚持他的原则。可是他的原则不是人，我们是不是大人的原则？哇，然后就跟我一句来一句去，我后来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吵得太夸张了，我就做事要去找我们家爱的小手要修理啦，好，我就去拿就做动作，哇，我的那个棍子在哪里，然后孩子就讲话了，你现在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啊，我就说修理你啊，他就说你只会打小孩吗，啊，我就说啊你不怪到哪修理啊，他说你凭什么打我，我说凭我是你爸爸，说谁说爸爸可以打小孩，哦，我整个火都上来了，我就忽然灵机一动说圣经写的啦，没想到他本来在哭居然停下来，诶，圣经有写哦，啊，我真的去翻啊，我就翻那个箴言二十二章那个十五节啊，二十二章十五节那边，要仗打小孩可以把他的迷蒙远远的赶除啊，他那时候还看不懂字，我就把他很慎重的把他念完就看他，没想到他不哭了，而且在看我的圣经，虽然他一个字都看不懂。原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从那一次开始，只要孩子要跟我挥啊，我就翻圣经给他看。那为了要治他，我就认真背圣经啊，因为他愿意接受圣经，因为从小他就看到爸爸妈妈就拿着圣经，他今天发现，诶，你不是讨厌我，你也不是乱骂人，你是有依据的嘞。好，他慢慢长大就发现，哦，原来我们教孩子，你的手上有没有经文啊？啊，再来我们看回来这个创世纪 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刚刚我们做记号的地方。第八节，也要戴在额上为经文。你要戴在额上，也就是说你做父母的在想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以神的标准 来看。我记得我女儿上国中之后，因为一场病，结果一回去啊，哇，赶不上进度啊，赶不上进度呢啊，老师也不在意，所以她就在挫折挫折在挫折当中，成绩一落千丈啊，成绩掉到全校已经到底了，到全校后面大概几十个一百个左右啊，她很挫折啊，她又很压力很大，我爸爸妈妈是老师，我怎么考这种成绩啊，那时候她已经国三。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啊，我发现诶很晚了，女儿的房间灯怎么还没有关啊，我就推开她的房门，发现诶她坐在书桌前发呆。然后我就看着她，我走过去发现她桌上没有书，诶没有书啊，睡觉啊啊。然后呢我发现她的手放这样压在桌上，我就轻轻把她的手拿起来，发现诶有一张小纸条。然后上面就写着，我很烂啊，我很笨啊，我常惹父母失望。忽然我回头看我女儿，她的两行眼泪啊滴在桌上都是啊。我那时候在想说，我到底在带孩子上面是不是太过严格，因为她是我第一个孩子，我的孩子里面最严格应该就是我女儿齁。啊，可是在读书方面，神有他美好的安排。他让我经历那个孩子垫底的那种感觉。我那时候突然改变，我在想，难道一定要会念书才是乖小孩吗？我那时候就写了那个，脑中就想到我怎么安慰他，我就用另外一张纸条写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三十章十五节，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这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啊，其实这句话要告诉他说，我们要回归到神面前，你交托神，祷告就好了。啊，课业可能拉不起来啊，因为那时候的那个，那时候叫基测啊，基本学历测验，基测的时候啊，已经来不及了哈。那后来变成这个国中教育会考啊，反正我们就变来变去嘛。结果那一年呢，感谢神，神就为我们开了一扇窗啊，所以我们愿意为在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留下啊，这个美好的机会。在所有升高中的历程里面，就只有那一年，那一年特别开了一个叫做用在校成绩申请学校，然后在校成绩他用的是以前的成绩，他不用国三的成绩啊，他刚好国三掉下去，他以前的成绩都不错，结果就拿那个去申请，诶，居然上公立高中啊，本来一个垫底的孩子，哎，突然上公立高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我们只要照神的命令去做，他会为我们负责一切。所以当时候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脑中想到的是什么？是世上的方法，还是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戴在额头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十二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阿们。老实说，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那个必，哇，那是一种很安定的力量，感觉神跟你挂保证的，拍胸脯保证一定会给你。但是前面我们要照神的命令去做， 像十一节，我们要自洁，我们要离开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世界。我们今天还用世界的那一套在教孩子吗？我们还把孩子放在世界吗？我们还是觉得说啊，要放安亲班，然后一整天要补才艺、补习，放得满满的，他将来就会成功吗？他考上名校就一定会成功吗？啊，结果我有很多我的同事，很多孩子都是考上名校，到现在找不到工作。我的孩子都不是名校，神给他工作，因为神看照他的应许来执行，必给你。所以呢，我这个地方我们要照神的命令，我们从其中出来，我们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谁是扛抬耶和华器皿？这些做榜样的啊，我们今天做榜样的人，做爸爸妈妈的，做哥哥姐姐的，做老信徒的，甚至教会的长职负责人，不管任何人，你都有榜样的责任。如果我们这样做，务要自洁，自洁就是回到圣经，自洁在圣经里面的自洁，圣就是分别，分别为圣，跟世界分别。今天我们教会要兴旺，我们今天的各方面宣道工作，我们的各样的做法，我们要跟世界要有分别。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做法跟世界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神如何同在呢？神如何做我们的前面？神如何做我们的后盾呢？这边提到的，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为什么？那叫做优雅的完成圣功啊！因为神会替你完成。我们今天遇到的宗教教育的问题，我们今天遇到教会无法发展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很紧张，结果神告诉我们啊，耶稣说不用紧张啊，啊，回到我的面前就好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会有什么好处，神要在我们前头走，他会在前面就替我们做好了。在这些年在教会里面推读经，每次我们读经读到某一个地方，刚好教会就一个对应的事情同时发生，全教会都很惊讶。我们刚好读到婚姻，然后呢刚好就是刚好年度的婚姻周，读到就刚刚好啊，遇到什么刚好读到，那个进度就是都一样的。那神就是在前头走，他就早就帮你预定好了，你就是按照这样子，我会给你安排课程啊。所以像我的孩子呢他有一次啊，这个在学校我有一个同事帮他补这个英文啊，他很严格，所以呢我孩子又皮啊，他就骂他作业没写，哇他就很生气啊啊，然后我就去接他，因为放学后去补的嘛，我放学后去接他，哇他用很生气的跳出来，那心里面就在嘴巴就一直念哦，老师他以为他是谁啊，老师就可以骂人，我就说哦，你的语气都一样嘞，从小到大都有，那时候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啊，又过了七年，好像个性没什么变。结果我在车上就在想，我要怎么讲，要教他。后来呢，我就想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就要交给你了，加给你了，因为这句话他也很熟，这是我们家的家训。我就在车上边开车听他发牢骚，发了差不多了，换我讲话，我就边开车，我就跟他说：“儿子啊，你昨天有读圣经吗？”他就没有讲话，就不哭了哦。我就说：“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不是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将一切加给你吗？”他也没有讲话。我就跟他说：“你每天认真照规定读圣经，看看神会不会把你要的加给你，让老师变得很可爱。”再经过一个礼拜，他再去上课，我在那边戳了蛋啊，因为他上礼拜是用很生气，用边哭边跳出来啊，他今天也是用跳的跳出来，可是笑眯眯的跳出来啊，然后拿着他的课本跟我挥手啊，我就说怎么样？他说：“哇，爸爸你说的对耶。”我们老师今天变了一个人，他说我好乖，好像他的孙子一样，你看还给我糖果啊！我就趁机就跟他说：“有没有？有没有？主耶稣说的话不会落空啊！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每天都读圣经，你主耶稣就跟你同在啊！”心里面暗暗的说：“主啊，谢谢你。”这边提到说， 他不但在前头行，也在做你的后盾。做你的后盾就是当你按照圣经教你孩子之后，他会有对应的工作见证来附和今天你所学习的。当然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我们本身就是要做榜样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其实都是跟孩子冲突，其实冲突才有故事啊。当我孩子，这个孩子又长更大了，已经高中啊，那一次他要跟我冲突，他有一些观念根本我不能苟同啊，我们父子就辩论起来了啊。高中生嘛，哇，口才超好的啊，我就辩不赢他们啊，算了，我就不讲话了。我就进到我的房间祷告，我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不会教小孩。因为其实在那段期间，我孩子国高中的时候，我其实很多挫折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都是要跪下来祷告。我就跪下来祷告跟神说，神啊，我不会教小孩，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刚刚这样冲突，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求你赐给我智慧。可是我在祷告当中突然听到旁边又有一个祷告声音，诶，一听，那不是就是他吗？刚刚跟我吵架的孩子，他怎么愿意跟我跪在一起祷告呢？我们就继续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很有默契一起停下来。阿们之后，我看他啊，他也看我，我们没有讲话，我们也没有互相道歉，可是我们面带微笑，我就知道解决了。解决了，这个就是一个榜样。他知道这个爸爸每次遇到问题遭受挫折就是去祷告，他现在也遇到问题，他也要去找神。我爸爸是这样在解决问题，我也要像他一样解决问题。虽然我现在跟他不合，可是我们的神是同一个神，我们一起祷告，就祷告完之后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你的孩子怎么带大？其实很辛苦，很辛苦，常常都是很多争执。可是每一次不要嘛就是拿圣经出来当宝剑，没有砍啊，也是要祷告啊，戴在额上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所做的榜样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作为今天的结论。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阿们。我们常常很怕被人家学啊，因为被人家学我们就不能很自在啊。我们常常门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哇可能坐姿都变形了因为没有人看嘛。今天我们敢在会堂做这种姿势吗？不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有人在看我们啊。可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为什么会这么不节制呢？比方说我们做父母的像我跟我妻子就在讲，我们不是买不起很名贵的车啊，我们不要买，因为孩子会习惯。我们不是吃不起很昂贵的餐厅，可是孩子在看将来他怎么样去面对更简朴的生活。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去享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孩子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一件事，我们在做一件工的时候，有没有去思考我们的孩子在看？保罗他很勇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学我，但是学什么？像我学耶稣一样不是学保罗的聪明才智，不是哦，保罗他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像我这么聪明啦这么有口才啦，没有，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说，你们要像学习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基督是怎么样呢？他是完全照神的命令，完全没有自我。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大家都变耶稣了，没有人会吵架，因为耶稣不会跟耶稣吵架大家都变耶稣的所以我们再来最后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阿们。这边提到耶稣只做神喜悦的事， 也就是真的戴在手上，经文也戴在额上，想的、做的、行的都照神的，没有他自己的创意。而且他这些这样做呢，目标是要得神喜悦。我们要教孩子，你要让神喜悦。他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教他说，你要问说，主啊，我这样做你喜悦吗？我今天完成这个功，你喜悦吗？就像我们的教员，我讲完这个课，主啊，你喜悦吗？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撇下独自在这里，神会与我们同在。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三十节，就有许多人信他。今天我们教会不就希望很多人来信我，信神吗？啊，怎么样让慕道者进来？啊，当然方法也是必要的。可是呢，我们有没有回到这个重点，完全照神的命令去做？我们在宣道方面，我们在宗教教育方面，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教会所推动的每一件圣工，有没有照神所喜悦来做？啊，愿神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能够真的照主所要的，像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最后真的让主的应许都成就了。我们一起唱赞美诗。